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月30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中两国开始高层贸易谈判，中国方面恐怕不愿意作出结构性改革承诺。美国情报总监说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构成最大的间谍和网络威胁。英国希望重新谈判脱欧条件，但欧盟说无可能。美国国会参议员提出法案应对来自中国的技术威胁。美国司法部对中国的华为公司提出指控之后，有中国舆论认为这个是美国挑起的对华科技战争。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就对美国之音说，
华为因为从事 5G 方面的业务，被认为是未来。
胡星斗认为华为因为从事武器方面的业务，被认为未来科技的制高点，所以确实也令到美国感到恐惧。而他认为华为的行为可能在某方面和美国法律有所抵触。详情请收听稍后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和中国官员星期三开始在华盛顿举行为期两日的关键一轮高层贸易谈判，期望在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去年12月1日达成的90日休战期间提出解决双方贸易纠纷的方案。不过路透社星期三报道，熟悉双方谈判的人士以及贸易专家都表示，未有多少的迹象表明中国官员愿意解决美国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求，亦即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以及北京结束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移的政策。中国官员否认有强迫技术转移的政策，并强调已经采取措施，包括减少汽车关税、起草外国投资法、改善外国公司的市场准入、承诺结束以行政手段强迫技术转移等。报道表示，双方贸易谈判任何进展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就监督核实机制达成协议，迫使中国执行和落实任何改革承诺。不过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二连续两日对双方贸易谈判发表乐观的评论，称预计在市场准入和技术转让问题上会有显著的进展。美国情报机构负责人星期二对参议员表示，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构成最大的间谍活动和网络攻击威胁，而且可能已经在考虑干预来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1月29日星期二，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关于全球威胁的年度听证会，国家情报总监丹科兹在听证会上作证时是这样讲的。
I'd like to begin with the remarks on what I would describe as the big four, China, Russia, North Korea, and Iran.
他说中国、俄罗斯、北韩和伊朗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网络行动，以更多方式来威胁思想和机器，窃取资讯，影响美国的公民或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科斯仲表示，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比几十年来任何时候都要密切，而一些美国的盟友正因为美国在安全和贸易政策上的变化而远离华盛顿，寻求更多的独立性，对于新的伙伴关系亦都变得更加开放。科斯说，在前续的网络威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威胁以及太空竞争和地区冲突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体系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星期二，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籍的沃纳参议员和共和党籍的委员会成员卢比奥参议员宣布，他们提出的应对中国等国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技术方面的威胁的两党议案，在参议院又获得到来自两党的4个议员的联署。 沃纳同卢比奥参议员最先联署的这个法案，要求在白宫设立一个主管关键技术与安全问题的办公室，负责协调行政部门各个机构之间的协调，制定长期全政府一体的战略，保护政府资助的技术不会被盗窃，防范关键供应链的风险。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一个多月以来星期二第一次在加拿大出庭，加拿大将决定是否同意美国司法部正式提出的申请，将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孟晚舟引渡到美国。较早前，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世界最大的电信制造商华为公司提出23项刑事指控，包括蓄意违反美国制裁令同伊朗交易，构成银行欺诈，并盗取一间美国竞争对手的商业秘密。孟晚舟星期二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出庭，法官同意了孟晚舟更换他保释财务担保人的请求。欧盟领导人表示不可能重新同英国就脱欧问题谈判，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争取就英国三月份退出欧盟的条件重新谈判。英国国会星期二批准了特雷莎梅首相的提议，特雷莎梅要求就目前英国脱欧协议中有关爱尔兰边界的问题重新同欧盟谈判。来自北极的巨大寒流直卷美国大部分地区之际，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感受到他们从未遇到过的最严寒的天气。气象预报说，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晚上和星期三白天的温度可能创下有史以来最低温的纪录。伊利诺伊州、密西根州、威斯康辛州等州的州长已经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来自东部非洲、西印度洋和欧洲的国家以及美国与加拿大的海军星期一开始在吉布提、莫桑比克和塞舌尔附近海域进行弯刀快车演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MHz。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国防部说非常担心中国的超高音速技术正在加强区域防御的态势。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舆论称美国起诉华为是对中国发动科技战争，而华为被起诉各方面引起的反应。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卢比奥参议员认为起诉华为是因为他们犯下罪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司法部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一下午以多项的欺诈罪名正式起诉华为以及他们的首席财务官，也就是财务总监孟晚舟，引发了各界高度的关注。美国国会对这一宗事件出现了一面倒的支持声浪。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这个就是华为犯下的罪行。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的报道。
鲁比奥表示，中国进行了诈骗、偷窃，这些行为都是需要美国去正视问题。他还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亦都持续会是这样做，不是为了要压制他们的发展。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正值是美中即将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因此亦都有声音担心这个时候对华为提出刑事诉讼将会对美中贸易谈判进程产生影响。对此，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英霍夫表示，他认为两者之间不会有影响。英霍夫表示，他不担心美国必须对于华为有所警觉，如同去年国防授权法当中所提到的，这个亦都是同我们一直以来所相信的是一致。鲁比奥议员亦都表示，华为违反制裁施行欺诈，包括银行业通讯欺诈，这些都是犯罪行为，犯罪行为就是错误。鲁比奥表示，你不会为了要达成贸易协议而忽视这些犯罪行为。鲁比奥更加进一步强调，现时是时候采取行动，要求中国是改正多年以来的不平等贸易行为。鲁比奥表示，不能够让他们在我们的国家为所欲为， 却是对我们的限制重重，他们亦都不能够偷取我们研发出来的技术应用在他们的企业，再将我们的企业逐出市场。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前主席史密斯亦都就特朗普政府起诉华为表示赞赏，声称华为正在是代表中共在关键技术领域垄断全球市场。史密斯表示，华为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的一部分，正在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关键技术领域垄断全球市场。他在一份声明当中还说，我们不能够允许华为、中兴、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或者是其他公司将它的技术嵌入美国政府系统或者是关键基础设施，亦都不能够允许破坏美国对伊朗以及北韩等国家的制裁。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一宣布起诉的消息在国会两党之间都是获得到正面的反响，但是被视为是近来两党一系列分歧当中唯一双方能够取得一致共识的议题。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二呼吁特朗普总统不要在华为的问题上对中国让步。舒默在院会演说的时候表示，他是对司法部昨日宣布起诉华为是感到高兴。他说，过去的十几年以来，中国蔑视国际法的制裁，甚至是更差的是他们窃取了美国知识产权和专有技术，就好像华为这样的与中国政府有联结的电信巨头，正在是中国运作的典型模式。华为并非例外，他们是中国的规则，当中国想取代美国的新兴产业的主导地位的时候，他们就会肆无忌惮地采取行动来偷窃。舒默仲表示，美国执法部门必须要对中国电信公司格外警惕，包括华为以及中兴这些公司，都是希望以他们的 5G 网络的建造将美国业者踢出市场，这样一来中国政府就可以取得所有敏感的信息。舒默仲呼吁特朗普总统不要重蹈中兴的错误，应该要在华为的议题上坚持强硬的立场。舒默说，他是对特朗普总统的信息就是不要让步。这个月较早的时候，美国国会参议院两名的跨党派议员都出新的法案，目的就是在白宫成立一个全新的关键科技与安全办公室，负责是协调各个部会之间的沟通合作，发展长期全政府策略，抵抗来自其他国家政府所支持的技术窃取，以及是保护美国重要科技产业的供应链。法案由鲁比奥参议员以及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来自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的联邦参议员沃纳共同提出。而在星期二，两名的议员发表声明说，有关的议案在参议院是又获得了来自两党的四个议员的联署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中两国即将举行高级别的贸易谈判的时候，美国司法部高调宣布对中国的华为公司以及他们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出多项起诉，引发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美国的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华为如果违反了美国的法律就应该要受到惩罚。亦有人认为华为这宗案的根源是美中两国政府缺乏信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在白宫正式宣布美中即将举行贸易谈判的同一日，高调宣布对中国的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以及他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出刑事起诉，引发贸易谈判是否会受到影响的担忧。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任金斯德日前在一个研讨会上讲到华为的案件时候说，它是一枚手榴弹，可能会影响美中之间的所有事情，包括目前的贸易谈判。美国财政部长努钦试图将这次贸易谈判与美国起诉华为的举动区分出来。他星期二对福克斯商业网络电视台说，那些是不同的事，是不同的对话。身为美方谈判代表团主要成员的努钦还表示，他预期这个星期与中国官员举行的贸易谈判会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副总理刘鹤星期一下午抵达华盛顿，参加1月30号开始的为期两日的谈判，这个似乎表明中国亦有意将贸易谈判与华为案分别对待，至少不希望华为案影响到这次非常重要的谈判。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学者史剑道认为，华为只是很多公司中的一家，而且电信行业没有半导体行业那么重要，因此它不应该得到那么多的关注。 至于华为被起诉是否会影响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史剑道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将会要求美方做出保证，如果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将不会采取更多好像对中兴通讯发出禁令的行动。美国不应该给中国这样的保证，违反法律的中国公司必须受到惩罚，无论有没有协议。评估任何协议的一个好办法就是看美国法律在协议达成之后是否得到严格的实施。被美国起诉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星期二在加拿大一家法院应讯，出席法庭对可能修改保释条件举行的庭审。他12月1日在过境加拿大时遭到拘押，随后获得保释，法官将他下次庭审的时间推迟到3月6日。美国在对孟晚舟以及华为提出刑事起诉的同时，亦向加拿大方面正式提出人道要求。在美国司法部起诉华为之后，美国不少政界人士对此举表示支持。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参议员在推文中说，司法部对华为采取的行动很到位，他还劝告特朗普总统不要介入。他说，特朗普总统，我知道这个好有诱惑力，但是当中国打电话过来求你退后一步，不要这样做。担任过众议院议长的共和党人金里奇亦在推文中说，对华为的起诉显示，在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被外国公司置于危险之中的时候，美国不会被动地看住，我们不会坐视中国挑战并利用我们美国的体制。美中商会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大使认为，华为如果违反美国法律，就应当受到惩罚。他在华为被正式起诉之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讲到了他对这个案件的看法。艾伦说，有华为从事了犯罪活动的指称，如果这个是事实的话，华为应当被绳之于法，没有哪一家公司应当被允许从事欺诈行为。我们但愿所有公司都依法得到平等、公正和透明的对待。亦有分析人士认为，起诉华为是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一个直接体现。欧亚集团的全球技术政策分析主管保罗·特里洛对美国之音表示，更大的问题实际上是两国政府之间缺乏政治信任，这种情况现在可能比1972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更深。对美国来说，这个事情比华为的任何具体行动或者是行为更处于华为问题的核心。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金斯特认为，华为以及美国与中国进行高科技方面的接触所带来的更为广泛的担忧，促使美国开始对如何应对这种威胁进行辩论。在他看来，美国可以有4个选项。第一，是一旦发现贸易秘密等被盗窃，美国将实施现有的法规。第二，是将华为和其他中国公司作为特别的案例，允许他们在美国市场运作，但是采取特别的风险管控措施来加以防范。第三，是不允许华为等在美国市场经营，因为这样做风险太大。第四，是这些公司的存在和运作本身对美国构成威胁，因此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从整体上削弱这家公司。金斯特认为，第四个选项是比较极端的想法，但是美国国会已经是朝这个方向采取行动。在华为被起诉之后，美国国会参议员提出的应对来自中国的技术威胁的议案亦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中国的舆论普遍认为，华为被起诉是美国对中国发起的科技战争。中国半官方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推文中亦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说，美国正在对华为发起政治迫害，使很多中国人第一次看不起美国。他竞争不过华为，就用流民手段打压他。胡锡进说，大多数中国人是这样看这个问题，这个说明美国正在走下坡路，至少在道德上是这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 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指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司法部对华为提出指控之后，有中国嘅舆论认为呢个系美国挑起嘅对华科技战争。不过分析人士就提出，中国应对之策不是煽动民族情绪，而是应该组织法律力量和美国在法庭上进行诉讼。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针对华为公司被美国司法部指控，当事人孟晚舟引渡程序已经启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表示，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动用国家力量抹黑和打击特定的中国企业，企图扼杀企业的正当合法经营，背后有很强的政治企图和政治操弄。同时报道又说，华为日前在一项声明之中否认美国司法部对该公司提出有关刑事指控，并且否认针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刑事指控。华为的声明说，对他公司的指控令人失望。报道显示，华为被控和他的子公司星通技术被控银行欺诈、合谋银行欺诈、电信欺诈、合谋电信欺诈，违反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合谋违反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以及合谋洗钱等。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司法部正是发起针对中国的一种科技战争。
华为这个事情，看起来只是一个企业的行为，但是实际上，事情不小。
胡星斗话：华为呢件事睇起嚟系一个企业嘅行为，但实际上事情唔系细嘅，涉及到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嘅科技战争，涉及未来边一个人占领科技制高点嘅问题，系一个国家对于一个企业嘅行为，而实际上系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喺技术上嘅一种压制。所以对于川普咁样嘅行为，佢仲系不敢苟同。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发言人星期二话，美国在并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之下，动用国家力量来到抹黑和打击特定的企业，这种做法既不公平亦都不道德。不过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同时表示，或者华为确实触犯了美国的某一些禁忌，因此可能被人捉到了把柄。
而华为因为从事 5G 方面的业务，被认为是未来科技的。
胡星斗话，华为因为从事武器方面的业务，被认为是未来科技的制高点，所以的确亦都令到美国恐惧。但是他认为实事求是咁样讲，华为的行为可能在某一啲地方可能同美国的法律有抵触。中国网络作者天乐对美国之音话，共产党以及佢控制下的企业为了短期的利益，有时不择手段，这种传统似乎好老。
从这个井冈山的时候一直到延安，对吧？在延安种鸦片，灰色地带，他们就一直就是营营公公。
天乐话，共产党从井冈山时期一直到延安，在延安种鸦片，灰色地带，共产党都去做，营营狗狗的事做得特别多，一直都在做，而他们就有这种传统，就算他得了政权，这种劣习还是不改。美国司法部起诉华为，正式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的申请之后，中国国内民族情绪再度被点燃，有舆论号召中国人民痛受迫害，同美国决裂。刘梦红是香港百家战略智库主席、前政协委员，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是法治国家，中国应该对华为被控事件的量策只能是走法律的途径。
所以现在美国政府里头提出这样的一个检控的时候，我觉得
美国政府提出这种检控的时候，中国政府也好，华为也好，或者中国社会大众也好，应该是法律的问题，通过法律去解决。既然华为公司本身财足势大，中国政府也有全世界最丰厚的外汇储备，这样就不妨去请美国最好的律师，或者针对这个案件组织强大的律师团队，打一场法律攻防战，令到法律的归法律， 政治的归政治。而大家注意到，华为公司包括任正非本身都表示，从头到尾都说对加拿大和美国的司法抱有信心。另外，刘武雄并不认为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中国最大的通讯技术和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提出了23项刑事的指控，同时要求引渡孟晚舟，会使到美中贸易谈判陷入歧途。他说两国最高政治领导人其实早在阿根廷峰会期间就知道孟晚舟案，但是案件并没有影响双方就贸易争端举行谈判的意愿和决心，而且两国谈判团队一直在积极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美国国防的消息。美国国防部的一名高级官员在星期二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导弹威胁感到担忧，特别是有关中国的超高音速技术。有官员就强调，为了要应对安全环境变化，美国已经正在着手加强区域防御态势。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负责战略计划和作战能力的助理部长詹姆斯·安德森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就特朗普政府最近公布新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发表主旨演讲，并回答观众提问时讲这番话。他还说美国将密切关注这个技术的发展，以确保美国能够履行对区域条约盟友的义务，维护自由航行，并在亚太地区投射力量。他还说未来为了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导弹，美国亦会使用核威胁力量。安德森说除了捍卫美国本土之外，美国的导弹防御还包括保卫美国在海外的力量和美国的区域盟友。他强调美国和他的盟友一定会对区域的挑衅做出反应。他说为了应对潜在对手越来越先进和精密的攻击型导弹能力，美国与区域盟友一起加强了区域的防御态势，比如部署更多的爱国者、宙斯盾和萨德等反导系统，部署可移动和可重新定位能力的导弹体系，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以及在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建立新的地基雷达系统等。亦是在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宣布已经同意以$21亿的价格向日本出售两套陆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国务院说提升美国重要盟友的安全有助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此前一日，日本读卖新闻报道说美国计划将新开发的国土防卫雷达部署在日本，用于防御包括高超音速武器在内的新锐导弹威胁。这种新锐雷达此前只是计划部署在美国本土、夏威夷和关岛。和传统雷达不同，国土防卫雷达是一种大型早期预警雷达，该雷达具备自主目标识别和持续精确跟踪能力。另外有报道说美国将雷达基地建在日本和夏威夷，是为了填补美国目前的太平洋雷达空白区，因为中国开发了能够用车载的移动导弹发射台，如果将雷达监视网前进部署到日本，将有助于美军提早识别解放军的弹道导弹和高超声速武器。安德森在演讲中特别强调，是安全环境的改变促使美国出台新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他说他们之前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是2010年出台，但是自从那时之后，他们的潜在敌人飞速研发和测试各种新型攻击导弹，有能力威胁到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为了反映这样的日益扩大的导弹威胁，包括非弹道导弹系统，例如高级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等，所以他们将这个成为导弹防御评估报告，这个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反映现在的安全环境。他说中国和俄罗斯不单止大量增加了攻击性导弹，而且在外太空和网络领域的行动亦越来越强势。除此之外，区域国家伊朗和北韩亦扩大自己的导弹力量。1月17日，特朗普政府发布导弹防御评估报告，并决定开发针对中俄的导弹防御系统。这个是美国自从2010年以来首次对它的导弹防御系统进行大调整。之前美国一直认为，为了避免潜在的中美俄核竞赛，美国不会投资用来对付中俄等常任理事国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 安德森说，新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是与2017年尾的国防安全报告和2018年年初的国防战略报告是一致。在那两个报告中，美国将目前的国际安全环境定义为大国竞争的时代，并将俄罗斯和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在台湾的官员说，不应该以威逼手段解决两岸分歧，并且说将会提升和台湾的安全合作。中国的国台办声称李正月罔顾事实，所言严重违背事实。马来西亚话仍然同中国谈判紧东铁专案。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近日表示，两岸和平稳定攸关美国利益，敦促两岸建设性对话，不应该以胁迫的手段来解决分歧。同时，美国将会提升和台湾的关系，包括安全合作。台湾中央社星期三报道，相当于大使的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在接受专访讲到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对台谈话时表示，对两岸任何局势紧张，美国都很关注。两岸和平与稳定攸关美国深远和重大的利益，敦促两岸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不应该使用胁迫的手段。习近平1月2日提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探索一国两制方案等五项对台原则，但不承诺会放弃对台使用武力。台湾总统蔡英文回应强调，台湾不会接受一国两制。中国官方今日1月30日证实，监狱方依法依规暂停李正如会见李明哲三个月。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在记者会上说，李正如在去年12月17号到18号会见罪犯李明哲之后，罔顾事实，发表与事实严重不符的言论，干扰监狱的正常执法工作，有碍罪犯李明哲改造，监狱方因此依法依规对他做出暂停会见三个月的决定。马晓光还说，在这段期间其他合法规定的申请会见人可以依照相关规定正常会见，监狱一方将会一如既往依法保障罪犯正常的会见权利。而较早前李正如已经收到来自监狱方的告知书，告知书说，根据中国相关法律和监狱管理办法，从今年1月23号到4月22号，李正如被禁止会见他的丈夫。马来西亚称正在同中国谈判200亿美元铁路专案，这个项目被认为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专案。较早前，马来西亚方面从不同管道传出吉隆坡决定取消这个合同。马来西亚财政部长林冠英星期三称，内阁决定就东海岸铁路连接专案寻求进一步谈判。这个项目是中国在马来西亚基础设施领域推进的核心项目，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马来西亚合作施工。新加坡海峡时报1月30号报道，马来西亚内阁正在同东海岸铁路连接专案的中国合同方进行谈判，有关细节只有总理马哈蒂尔有权对外披露。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对人权律师王全章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四年半监禁表示关注。声明表示，美国对王全章遭受长达三年半的审前羁押与外界隔绝，被剥夺律师选择权，以及其律师遭受中国当局报复等深感忧虑。美国呼吁中国立即释放王全章，允许他和家人团聚。美国同样对中国的法治、人权和基本自由不断恶化感到担忧。人权团体中国人权捍卫者、保护记者委员会、无国界记者纷纷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民生观察网创办人刘飞跃。资深维权人士、人权网站民生观察网创办人刘飞跃在去年2016年11月17号被湖北省徐州市公安局拘捕。湖北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月29号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飞跃有期徒刑5年。 澳大利亚 TBC 网络宣布，因为依赖华为公司的设备，将放弃建设行动电话网络。德国电信亦都喺当日表示，将会重新评估佢嘅网络设备采购计划。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前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就特朗普政府起诉中国电信公司华为表示赞赏。2019年被认为是中国重要的政治年，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澳门回归20周年。中国广东公安部正在为今年年底习近平访问澳门安排部署。美国对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实施了制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睇下國際新聞之後，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我哋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廣播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總網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臉書網站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的外商投资法的模糊文字引发了担忧。我们会有一个独家消息，就是高雄市长韩国瑜说将在今年的4至5月访问美国。不过首先就是报道57名国际学者致函加拿大总理，支持加拿大政府处理孟晚舟案的立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有57名国际学者今个礼拜在一封给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公开信当中，对加拿大政府处理被中国不公平拘禁的3名加拿大公民的做法表示支持。很多专门研究台湾的学者亦在这封信当中呼吁杜鲁多利用这个机会去审视并且加强加拿大和台湾之间的关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本身从事台湾原住民研究的渥太华大学人类学教授史国良是这封公开信的联名者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发起这封公开信的目的是要支持加拿大政府的立场，因为在处理孟晚舟案与加拿大公民被中国拘捕的问题上，加拿大政府正处于困难时刻，他们希望杜鲁多政府能够坚守立场，遵循法律程序处理孟晚舟案，不要屈服于中国的人质外交。史国良并以中文表示，发起这封信主要的目的是要支持加拿大，因为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现在有一些尴尬的地方，中国拘留3个加拿大人，一个要判死刑，所以我们第一个希望是支持加拿大的立场，然后我们也觉得台湾也是一个民主国家，跟加拿大一样，所以应该是民主国家可以互相支持。我们是希望这个事件处理之后，台湾和加拿大可以变成更近的外交关系，所以我们希望加拿大政府可以检讨自己对台湾的外交政策。史国良说，加拿大政府对自己公民遭到北京当局的不公平对待感到意外，这个真是有点过于天真，因为其他政府例如台湾和日本对于自己公民被北京以各种理由不公平对待都已经有相当经验，台湾更加是处于北京压迫的最前沿，因此学者希望加拿大政府能够在处理孟晚舟案时站稳立场，同时亦利用这个机会检讨与台湾的关系，与同为民主的台湾互相支持交流经验。史国良说，加拿大是一个法治国家，同美国一样，台湾也是一个法治国家，但是北京不是，因为中国可以为了政治目的去干涉司法，所以他们希望加拿大可以按照加拿大同美国的条约将孟晚舟交给美国，然后再怎样来处理同中国的关系，希望这3个加拿大人可以回到加拿大。史国良亦提到被中国政府判5年刑期的台湾公民李明哲案，他说李明哲是一个人权斗士，希望中国可以将李明哲交给台湾政府，被他回家，加拿大和全世界都应该关注李明哲的命运。 来自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台湾的学者，在公开信中表示，加拿大正在遭受压力，要顺从中国要求，将孟晚舟驱逐案从法律程序变为政治交换。他们欣赏加拿大政府以非政治、依据国际法以及外交常规的方式处理这个案件。信中指出，对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斯帕佛的拘捕，以及谢伦伯格后来被判死刑，都是对人权以及国际法的严重侵犯。北京当局正在与加拿大进行人质外交，希望杜鲁多在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恐吓手法时保持坚强并维护法治。学者亦呼吁自己的政府与加拿大站在一起。信中还说，身为从事台湾学术研究的国际学者，他们在观察中国政府对台湾的行为几十年后，必须指出中国的作为已经令人遗憾的成为新常态。北京当局正在不断的透过威胁和恐吓达到他的目的，但是国际社会总是对这些作为睁一眼闭一眼。信中提到，台湾和加拿大是天然盟友，这两个国家同享共同价值，包括民主、对人权的尊重以及对个人尊严的信仰。台湾长期以来都是北京统治者压迫与霸凌的对象，对于如何应付这种事有相当的经验，或者这些经验此时对加拿大会有所帮助。信中以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被中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以及北京当局对台湾各种施压手段表示，加拿大与台湾在同一条船上，双方应该合作，并且在共同面对中国的压力时做更多协调。例如加拿大外交部曾经在2018年12月对中国施压私人企业，要求他们在政治议题上采取立场一事表达强烈失望。学者建议加拿大政府利用这个机会审视并强化加拿大与自由民主台湾的关系，加强彼此对共同价值、人权与民主原则的交流。57名国际学者，包括加拿大的史国良、寇密章、新西兰的安妮·玛丽·布雷迪、澳大利亚的加博·冯崇义、欧洲的彭保罗、韦杰里、叶胡达、丹尼尔森、台湾的陈方明、萧新旺、高英茂、司徒文，以及美国的谭慎格、博斯科、谭若思、林慧、杨苏蒂、张家敦、金德芳、周巨源、瑞中泰、林培瑞、孟哲茂等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最近人气好旺的高雄市市长韩国瑜在和美国之音的专访当中透露，他将会在今年的四至五月期间访问美国的波士顿，并且会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伦在高雄的报道。
2019年开年以来，台湾政界民调声望较高的一些官员陆续宣布有意访问美国。继台北市长柯文哲、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之后，目前人气最旺、话题最多的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亦都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他是受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邀请，将会在今年四月或者五月前往波士顿，并且发表讲话。
那我自己本人，他也是预计在四月份到五月份，外面都还不知道。
韩国瑜表示，这个是他自己本人，亦都系预计在四月份到五月份，外面都系唔知道，可能是去波士顿做一场嘅演讲。邀请嘅单位目前就系哈佛大学费正清学院。呢五位教授已经系面对面同我当面提出咗邀请，而后面嘅细节行程系点会系继续安排？嗰五位教授联合邀请佢面对面噶嚟到高雄，因为佢哋对韩国瑜系好好奇，佢哋好奇嘅系一个样，呢个系突然间点样弹出嚟嘅路线系到底系点样？佢嚟做一个系调查了解，所以韩国瑜表示佢系同呢啲嘅教授都系倾得系非常之愉快。呢个系韩国瑜第一次亲自确认将会访问美国，甚至系一啲市长办公室嘅工作人员亦都表示系刚刚得知。之前国民党团嘅总召集人江启臣曾经响去年二月响美国参加座谈会嘅时候表示，美国智库系好希望能够邀请韩国瑜访问美国。不过韩国瑜系新官上任嘅时候日程忙碌，仲未有机会 訪問美國。現時韓國瑜依然在每日不停地奔波，正值是農曆新年的前夕，韓國瑜不單止是要忙政務，還是要訪夜市發紅包，發展他所主推的愛情產業鏈。愛情產業鏈是在韓國瑜競選的時候提出的政策主張，在高雄市的愛河設立愛情摩天輪，發展遊艇業，開設百貨公司，振興夜市等等。韓國瑜自上任以來經常是佔據新聞頭條，在社交媒體上亦都是當仁不讓的熱門人物。對於他在高雄市大力推廣的旅遊經濟，很多人表示歡迎和支持。高雄市的的士司机潘福芬就是表示，在韩国瑜当选之后，他的生意是变得更加好。
确实，韩国瑜当选以后，夜市
潘福芬表示，确实韩国瑜当选之后，夜市亦都是变得好。他们的士的生意亦都真的比较好，因为游客来的是比较多。不过他亦都表示，一些民进党的支持者并不看好韩国瑜。
哎呀，你们不要太相信他啦。
潘福芬说，那些是民进党的支持者会说，你不要太过相信他，韩国瑜只能够是不知撑几耐，昙花一现。对于高雄的发展，韩国瑜亦都在采访当中表示，他仍然是有很多的推动经济的计划，他将会陆续推出医疗观光、军事观光、宗教观光等项目。在四月或者五月这场韩国瑜访问美国行程之前，还会有其他的几位台湾官员到访美国。隔了时候，民调支持度是很高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宣布，在他九日的访问美国的计划，他将会在3月16号起程走访包括华盛顿、纽约、波士顿以及亚特兰大四大城市，主要重视和生物科技、新创产业进行交流。他自己亦都表示会去华盛顿是打个招呼。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亦都在规划访美草案，据悉将会聚焦美国西岸硅谷的新创经济。而另外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亦都是曾经宣布有意访问美国。咁多位的台湾官员计划访问美国，得益于美国国会去年通过的台湾旅行法。该个法案鼓励美台所有级别的官员互访，不过这部法案的通过是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钟瑞哲在高雄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正在加速推动他们的外商投资法草案，不过外商就认为有关的模糊文字可能会引发了忧虑。下面是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该草案禁止强制技术转移，保证对外国投资者的平等待遇，进一步保护知识产权等，这些都是在目前美中贸易纠纷中美国所关注的关键几点。草案称，中国将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据中国的国家媒体报道，去年6月的一份清单显示，负面清单长度已经由63条减少到48条，同时亦都移除了对多个领域的投资限制。不过分析人士注意到，草案被如此快速推动，以及39条之中的模糊语言，引起了对法案被通过后当局执行能力的严重怀疑。位于北京的美国商会中国政策委员会主席莱斯特罗斯表示，他很担心草案被如此快速的审议，审议包括一场从星期二开始时长为两日的立法会议，立法会议之后将进入公众意见征求期，在2月届满时候之前结束。台北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刘孟俊表示，中国的几乎是橡皮图章一般的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快速审议这一部的法案，以便在3月举行的年度会议中通过，来缓解和美国的贸易紧张局势。虽然该草案和鼓励国内外企业平等公平竞争的竞争中立原则一致，但罗斯表示草案还是有很多的缺陷。
The problem is that there are many provisions in the law which do not address the concerns of foreign investors, and in addition, the
罗斯说，问题是该法案的很多规定并没有涉及外国投资者的担忧。此外，一些规定的语言过于广泛，以至于可以被用来不公正的对待外国企业。 例如条款20允许政府为公众利益而征收外商投资。但公众利益的定义并不清晰。同样的，条款33提出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资进行安全审查。罗斯表示，这个为用于减少障碍的法案增加了障碍。作为主席，他呼吁中国将对外资的限制放到最低，以符合国际常态和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美国国际律师事务所美迈斯在上海办公室的合伙人沃克华莱士认为，草案的条款39存在问题。这个条款目前使用的文字表明，只是给外国企业5年的宽限期来重组他们现在的公司结构，主要是合资企业和完全由外资拥有的企业。
Putting the five-year term limit basically puts a gun to the head of the joint venture parties and says you have 5 years to try and reopen a deal.
华莱士表示，只是给五年的宽限期，等于用枪指住合资公司的脑袋说，你只有五年的时间进行重组，而原来的组织形式是大家已经进行了艰苦谈判协商才达成的，这个将会带来各种各样可能的坏处。华莱士说，中国应该允许外资企业直到目前合约到期前保留现存的公司结构。这样的话，比如好像有住长于五年合约的中国土地拥有人和外国宾馆公司这样的持股者，不会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不公平的重新谈判。华莱士表示，还有一点，那个就是法案没有说明如果外国企业没有在规定期限内进行重组会面临怎样的结果。华莱士还呼吁中国对草案加入允许外资企业好像他们在本地的竞争对手一样能够自由建立子公司的条款。法案生效后，外国公司是否亦都将被中国的公司法约束目前并不清楚。如果是的话，罗斯表示，公司化将带来新的一系列问题。和2015年的草案相比，新草案通过减少管理和机构革新进一步对外国投资开放了中国的市场。但是刘孟俊表示，由于该法将由地方政府执行，其实际效果还不得而知。
大陆向来有地方保护主义的一些特色，开放的方向如果跟国有企业过去所垄断的一些领域是重叠的话，那现在开放出来的话，
刘孟俊说，中国大陆向来有地方保护主义的一些特色，开放的方向如果跟国有企业过去所垄断的一些领域是重叠的话，那现在开放出来的话，等于国有企业要面对外商的一些竞争，由其他地方的国有企业和地方财政有相关，所以中央的方向和地方能不能够落实，刘孟俊说他觉得要观察。他还提到，也就是说，启用该法后，对于和该法相违背的对于外国企业的隐藏障碍的去除才是关键。观察人士表示，这些的障碍包括官僚机构的繁文缛节、税收、给予名单队列中的外国企业的优先程度。以上的这些在过去都加大了外国投资在中国运作的难度。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名靠售卖咖啡起家的亿万富豪正在美国的政坛掀起波澜，他正在考虑以独立的身份参选美国总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在白宫的报道。
曾经执掌星巴克的霍华德·舒尔茨星期日在电视采访和社交媒体上宣布，他或者将在传统两党体制外参选，挑战现任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和民主党提名的任何候选人。舒尔茨在推特上这样写，我爱我们的国家，我正在认真考虑作为一位中立的独立人士竞选总统。我们的国家此时此刻与众不同，两个党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等我们一起来讨论如何为更多人创造机会。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60分钟节目的采访中，舒尔茨自称终身民主党人，并将特朗普描述为没有资格成为总统的人。他还指责两大政党，两党亦都没有代表美国人民做美国人民需要的事情。 并谴责他们每日都参与政治报复。记者斯科特佩利在采访中预测特朗普总统会在晚上八点发一条愤怒的推文回应舒尔茨。这条推文实际上是在第二日早上八点时发出的。一些专家认为特朗普可能会从舒尔茨的参选中受益，而特朗普实际上亦丝毫不惧怕舒尔茨的挑战。他声称这位65岁纽约人没有勇气竞选总统。特朗普称他看过舒尔茨的电视采访，并对舒尔茨不是最聪明的人的讲法表示赞同。特朗普总统说，在白宫已经有好像他这样的人身先士卒，而这个人十有八九就是指特朗普自己。总统在推特的最后条刊说，他希望星巴克还支付特朗普大厦的租金。很多严肃的政治观察家高度怀疑舒尔茨是否有机会击败现任总统和民主党挑战者。历史学家兼作家里克·辛克曼表示，在政治中时机就是一切，舒尔茨的时机很差，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差的一次亿万富翁竞选总统的选举。特朗普这一代人都质疑商人做总统的想法。还有一些人认为政治不应该如此自信。参与2020年总统大选的独立竞选人亦有可能走上胜利之路。斯基德莫尔学院历史学教授詹尼佛·德尔顿断言，整个过程被打乱，所以一切皆有可能。他指出，特朗普总统作为一名没有政治经验的候选人，在2016年取得的胜利表明，美国的政党如今比南北战争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薄弱。很多民主党人担心舒尔茨对他们的候选人造成的伤害会超过特朗普。一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争者朱利安·卡斯特罗，他是前美国房屋和城市发展部部长。舒尔茨说，他并不认为一个独立的候选人将是我们国家的最佳利益，因为他将提供唐纳德·特朗普和他最好的获得连任的希望。辛克曼对美国之音表示，民主党人的担忧是正确，他们担心舒尔茨会将温和派共和党人拉回来，否则这些人会在竞选中投票给民主党。辛克曼还说，舒尔茨的加入可以保护特朗普不受自己不当行为和无能的影响。舒尔茨没有直接回应这些担忧，他在 CBS 的采访中回答说，他希望看到美国人民获胜，他希望看到美国获胜。独立竞选人在美国有时作为第三方的候选人参选，但是从来没有赢得过总统选举。但是他们在一些选举中，包括最近几十年，决定了获胜者或者改变一个党派的方向。前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斯在1968年曾经作为反自由主义的独立美国人党的总统候选人。华莱斯独占 13% 的选票和5个南部州的选票。德尔顿表示，这个标志着选举制度的巨大转变，其将民主党巩固为民权和多样性政党。德尔顿还指出，民主党曾经是一个囊括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政党，长期以来在南方地区占主导地位，而南方保守民主党人叛逃到华莱士的阵营，则有助于该地区共和党的壮大。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保守派亿万富翁罗斯佩罗从共和党人老布殊那里赢得足够的选票，从而使民主党人克林顿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德尔顿对美国之音说，反对全球化的佩罗是特朗普经济民族主义的前哨。在2000年的选举中，消费者权益倡导人士拉尔夫·纳德作为美国绿党候选人参选，被很多民主党人指责从时任副总统阿尔戈尔那里窃取足够多的选票，为共和党人小布殊开辟一条胜利之路。德尔顿表示，在2020年，共和党人和特朗普应该担心同样的事情。从本质上来说，无党派人士会从两党那里窃取选票。即使如此，辛克曼认为舒尔茨将是浪费钱财。他预言美国自从1824年大选以来实行的两党制不会瓦解。辛克曼说，每一个独立候选人接近胜利。1968年的华莱士和1992年的佩罗最为接近，但是他们没有获胜，舒尔茨亦不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好啦，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早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